还有一种昼夜姓名学，对吧？这个是我主张你们要想办法学的，因为人的姓名非常重要。因为人一生当中啊，名，当然这个姓名里面有三种，第一种，首先就刚才我讲的这个三数的昼，是吧？刚才我讲过吧？一个坏名字就等于你在咒你，对吧？是不是？我讲的又重复了，一个女同志叫狐狸精，对吧？她在上五楼，人家同学狐狸精上学去了，等于在咒她，是吧？其实她不是狐狸精啊，她是人啊，但是她名字起得不好，对吧？名字首先一个音要好，第二个数字要好，数啊，数字啊，第三个就是个卦象，所以我们要这个音，对吧？三样东西，这个卦象，所以我们要学昼夜姓名学。最后一个人真正决定你命运的是后面的卦象，有八种卦象。李双江的儿子，对吧？他两个名字都起得不好，不知道谁给他起的，对吧？第一个叫李天业，我跟他算过了，对吧？数字还可以，但是他是归魂卦，归魂卦有八种，归魂卦绝对要出事情的。不是生病就是犯罪。后来起个李官夫，对吧？还巧了，又是鬼魂卦，必定要坐牢的。好多小孩子名字不好起，请专业的人跟他起，起了个李官夫。哎呦，怎么不出事情呢？姓名非常重要，数字也很重要，但是数字呢，还没有卦象重要。有的人数字不好，不等于出事，这个卦象好。比如说这个19画、34画、44画，对吧？这种数字是短命的数字，但是这个以繁体字为准啊，对吧？对吧？以这个康熙字典为准，女性21画，绝对是个女强人，但是婚姻绝对不好。这我算过多少了，对吧？我有案例的，有概率的，对吧？如果22画、27画，不管男人女人，绝对要离婚的，要打官司的，等等等等，有好多数字，但是最后呢，归结到个卦象。卦象有鸡卦33个，凶卦30个，然后有归魂卦，还有这个，还有一个呢，还有一种什么，是有好几种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下苦功夫，把64卦好好搞懂。那么这样呢，你就有基础学昼夜姓名学，对吧？否则的话就停留在数字，数字这个东西啊是概率，晓得吧？是一种游戏，不准的，是参考的，对吧？但是跟这个卦象挂起来就准了。比如说一个女的演员叫白静，对吧？还有吴冰，是吧？他们19画最后都死于非命，对吧？等等，这些案例都很多很多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要学的是昼夜姓名学，而不是一般的姓名学，对吧？要学昼夜姓名学呢，就是要把64卦一定要搞懂，才学得下去。否则我现在都不敢教，教到后来卦都不知道的，怎么教法子啊？对吧？不就一天到晚翻书啊？你帮人家算姓名学，一天到晚翻书，人家不相信你了，对吧？这都是心算的，是吧？怎么家里面偷偷的看翻书，对吧？在公共场合，易经啊，这个东西啊是易经的东西是一个是学，对吧？然后是眼啊。一个是物，对吧？物中，是眼啊，是吧？我不是经常讲吗？动则观其变，而玩其转，对吧？玩实际上就是眼啊。当你帮这个客户去看风水的时候，你再这样子看风水，等于在他面前在演示呀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演示呀。对吧？那么大家不要好像这个丸子好像是丸，不是啊？古代的这个丸子，这个丸子啊是很高尚的东西啊，不是到青楼里面去玩这个意思啊，对吧？玩啊，就到了一种演的这个地步。动则观其变，玩其转，这么多的转，要你去搞，是吧？所以演示，是吧？因为是演示嘛，所以你必须，像梅花易数也是这样子。对吧？人家邵雍跑到这个像春天了去观梅，然后一帮人跟着他，他是一个有名的嘛，学生也好，亲戚也好，他看到这个梅花上面有2个鸟在争枝头，一个鸟扑掉下来，好，事情发生了， 没话一说，就是没有事情不要乱算，又有事情再算，是吧？他就说了，哦，一看时间，午时，中午12点左右，他说明天也这个时候，要有一个小女孩跑到这个花园里来摘梅，家丁啊，对吧？来追赶他，他啪摔了一跤，但是无大碍，就是摔破了皮，没有骨折。旁边人笑了，哎，这个怎么可能？好好，明天就到这个时候大家来看了，等着，最好少云讲的不对，吃他洋相，对吧？哎，果然真相说一个小女孩来喽，对吧？摘梅花哦，家丁哦，就现在小区的保安过来喽，然后把他，抱着追他，结果他睡觉了，完全一模一样。那这个过程是心算的，不觉得哦？这个少云拿一本书啊，对吧？拿一本书，对吧？心算的，心算呢，就是他实际上已经在心算说哪一个卦象，本卦是哪个变卦，对吧？动爻这样的变卦哦，这个然后地基爻，已经到这个地步了，这才是大家呀，大师哎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说来说去又这个学64卦的重要性。没这个基础的话，我都不敢教，对吧？教了大家还是没知没觉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叫什么呢？这就是梅花易数，对吧？梅花易数没写啊，还有六爻纳甲，啊，还有紫微斗数，还有门奇门遁甲，奇门遁甲，对吧？奇门遁甲很伟大的。我们平常说，要完成一件事情，要天时地利人和。现在我们学医的人就知道，还后面加一个神助，天时地利人和神助。因为我们的古代这个先祖太伟大了，天时他就知道天上有九星，是吧？几千年前就已经观察到了，对吧？天时地利人和，人和是八门，对吧？还有就是，还有神助啊，对吧？就是不要一听到神助就是讲鬼神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它是一种暗物质。是一种暗物质，它是一种暗物质，是吧？暗物质存在吧？确实存在，对吧？不是说你看不见的，我们肉眼人是一个只看到肉眼看得到的东西，实际上除此之外还有看不到东西，你说不存在吧？存在。啊，有机会可以讲好多我亲身碰到例子，这暗物质都存在，是吧？这些暗物质呢，对你的事情呢，就有一句话叫什么呢？事情的成功与否，起到一种有时候起一种关键的作用，就是我们古代先人讲的，做一件事情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哪里啊？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这些就是暗物质，对吧？不是说你想成功就成功，它要天时地利人和，还要神助啊，对吧？没有神助的话，事情该成就不成功。有的人就一件事情黄了以后，他往往会，对吧？有说一句话来，哎呀，天意啊，有吧？这个话有吧？天意啊，老天不给我成功，有吧？这个话就这个道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还有大刘人啊，悬空风水学啊。说到悬空风水学，这是一门非常高深的一门学问，九星，对吧？飞星术，对吧？学了悬空风水学，你才真正的成为一个风水大师了，啊！当你帮人家看风水的时候，你用罗盘一算，对吧？根据这个运，对吧？比如说这个房子，首先了解这个房子是在哪一年造的，然后你算出来是在八运还是七运还是六运，是吧？20年一运，3元9运理论要掌握。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，180年一个轮回，世界人轮回，这个社会也轮回了，是吧？180年一个轮回。180年一个轮回，180年里面呢有3个60年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每3个60年里面有3个20年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那么我们现在从2004年开始到2023年，正好是八运阶段。我们现在是八运阶段，八运阶段呢，根据这个九宫呢来说呢，我们是属于艮卦，艮卦什么呢？是山。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，我们学医的人记住，八运阶段是艮卦山当家，所以我们这个20年里面，土地房地产绝这个产业绝对是兴旺的。你们不要看这个两会，大家都提到什么房地产，对吧？什么什么没用的， 房子还看涨，这是没有，这是规律啊，这是一个八月三月九月的时候规律，任何人抗拒不了，你想怎么就怎么办，不是你想，听懂了吧？我一月份到澳洲去，澳洲的房子也在涨啊，是吧？都在涨，所以这是土地也在涨，是土地房子的，它是八运阶段呀，对吧？就好比2004年以前的七运阶段是兑卦，对吧？兑卦是口舌嘛，大家回忆一下2004年以前，对吧？20年，香港的、台湾的，对吧？歌星啊，都飞黄腾达，都到大陆来演，是吧？是吧？我的中国性开始，这个叫谁啊？开始，对吧？还有嘛，张明明开始，什么人都来，是吧？张学友啊，什么都来，对吧？哎，那个时候是很兴旺，现在你看已经衰了吧？现在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兴旺了。好的歌是那个时候创作的，是吧？现在我们已经没好歌了，所以那个时候是对卦。那现在呢？八运是艮卦，20年要到2023年，这里面的房子肯定要涨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悬空风水学。我们去看风水，看私人风水，所以首先了解这个家里面房主的这个户主啊，他的生辰八字。接下来要了解一下你这个房子啊是哪一年造的，是吧？然后再算飞星，看这个房子里面的这个房运。房子也有寿命的，房子一座房子也有它的年运的，也有它的年，就像一个人一样的，对吧？哎。房龄啊，就是房子的年龄啊，也有房龄的，是吧？悬空风水学，它是风水学里面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正规的一门学问，对吧？学了这个东西以后呢，能够你就是不进到这个房子，站在门口已经基本上知道里面的发生的情况了。你可以回报给这个家里面，人家就感到你很神的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哎，比如说你稍微。算一下又知道了，哦，你家里面老人去年去世的，对吧？哎，对对对，你夫人有妇女病是吧？哎，对对对，是吧？小孩子在清华读书是吧？哎，对对，算得很准的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呢就是悬空风水学，这是命数，对吧？这个呢就是我们祖先的这个瑰宝。那么接下来三一命薄相，相数啊，天相，相数里面有天相，就是星相、云相、风相。这个是天象，是吧？那么我们如果知道这个，不知道大家看过这个《三国演义》吧？《三国演义》看过吧？啊，哎，诸葛亮草船借箭，对吧？他就是懂这个星象跟云象、风象，是吧？他怎么敢在周瑜面前承担下来10000之箭，对吧？周瑜想，你肯定必死无疑了，你哪里去弄10000之箭啊，对吧？但是诸葛亮已经。因为他懂这个星象，他知道3天以后是吧，这个风要刮东南风是吧，然后呢有什么，他就草船借箭，这个我就不讲了，大家都看过三国演义是吧。哎，所以这个星象、云象、风象是吧。第二个人象，第一个是手相啊。手相呢，哦，这个打错了，这个手相后面是国的国，国相，哎哎，不是苦相，国相，是吧？这个有一句话非常重要，学医的人一定要知道，这句话非常重要。手中有乾坤啊，啊，手中有乾坤，我们的手不要小看这个手，对吧？下次算命就靠这个手，对吧？它里面有乾坤，有天干地支，是吧？有这个命数都在这个里面，对吧？而且这个手里面呢，它是一个宇宙信息论。它里面的几条线，对吧？它不是固定的，它是跟着你生活的境遇在变的，对吧？比如说，对吧？这里有一条生命线，对吧？就这个里面有一条生命线，生命线，当你身体好的时候，这个生命线很直的，没什么大的问题。但是如果你身上有毛病了，如果有癌症了，那么这里有一块小块，对吧？或者要动手术这样子，哎，如果你懂了以后，你看，你想，哎呦，你这个里面生命线里面有问题了，去医院检查一下吧。检查出来，癌症也好，什么生命也好，这个如果没事情，他就不会的。哎，这个是它是一种信息啊，就身体的信息都在手上反映出来， 啊，还有这里有一条感情线，对吧？感情线比较清楚，纹路清楚，没乱七八糟的，说明你这个婚姻感情啊是比较顺利，也是比较没什么大的问题，对吧？如果你里面扭扭曲曲，或者上面还有这个叉子也好，什么也好，这样子，那么就有问题了，对吧？有的老总说："顾老师，帮我看一下吧，看一下哦。"哎呦，好说，哎，说说没人，有小三，清楚了，对吧？就在这个里面反映有小三，有的离婚了，这里也反映出来，对吧？还有一条智慧线，还有一条成功线，哎，蛮奇怪的。刚刚出校门的大学生，这个成功线是没有的。我看过几百个了，你是刚刚出校门，还没工作，哪有成功线？一般来说，特别是这种已经是做企业做得很好，成功线很粗的一条，成功了，这一条智慧线，对吧？如果是弱智的、傻瓜的，是没有这个智慧线的。所以这个是很伟大的一个首相，对吧？当然，现在还有一个更高级的，有一个女的叫黄艳霞，她是在云南的，她已经首相看病了，很准的。这个女同志啊，40多岁，对吧？她一看就知道你什么病，很准的。连这个钱学森生前啊，都礼贤下士啊，亲自写信啊，向她讨教。钱学森很伟大，虽然是导弹之父，他就是思想。不像有些已经不得了了，我是科学家，不是他哪怕对吧，就写信向人家学习，他提倡就是你们学易经啊，所以我对他非常尊敬。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对吧？对于已知领域，我们要相信科学，对吧？但是对于未知领域，我们要相信现实。哎呦，这个话你们要记，我记着，对于已知领域，我们要相信科学。对吧？这个是对的呀，人造卫星也上天了呀。但是对未知领域，我们要相信现实啊，也就是暗物质，对吧？你必须要相信的呀。又讲到这个了，哦，这个仗打不下去，请个老和尚来，不是打下去吗？这就是现实呀，对吧？你再怎么说科学什么没用的呀，人家是仗打下去了呀，里面有问题呀，要3天3夜道场，要做法事啊，这是现实呀。你说是迷信啊？人家你说迷信好了。人家就打下去了，是吧？还有我碰到好多的例子，尤其跟你们讲，就是对于就像这种，你看这么多的玄学，必须相信现实呀，是吧？比如说给你算一卦很准的，你就相信了，这是现实呀。那至于怎么理解，那是个人的问题了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你看这个手上，哎，这是现实呀。你这个感情线有问题啊，有小三，老清楚了吧？这是现实，对吧？如果不用这个，你上了公安局都不知道，对吧？哎，你公安局厉害，对吧？现在我跟你讲，你公安局也在学啊，好多案子啊都是通过这个奇门遁甲这个在破的，真的啊，他们也在学，是吧？也在学，是吧？还有骨相，骨头的骨相，是吧？非常重要。我们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伟人叫蒋中正，对吧？你们认识吧？哎，蒋中正。他呢，在以前不叫蒋中正，他叫蒋瑞元，因为他出生的是12月28号，下雪，他的爷爷跟他起了名字，爷爷说："哎呀，雪花瑞丰年啊，我们起他名字蒋瑞元吧。"好，起了，就从小吵吵闹闹，一直不顺利，对吧？一天到晚打架斗殴，是吧？经常告状，妈妈烦死了。就16岁的时候，请到一个医学高人跟他一算，哎呀，他说你是鱼卦。鱿鱼的鱼啊，鱼卦，将来你们也学的啊，大概20卦，鱼卦，鱿鱼的鱼，我写的不好。鱼卦第三爻，见与蛇，中正也。你们可以去翻的，见与蛇，中正也。从今以后，他就改名蒋中正。见字就是见蛇，所以我们现在老是讲蒋介石是对他的不尊敬，他不叫蒋介石。他叫蒋中正，每个人都有名有字，对吧？一般都叫名的了，对吧？为什么要一个政治问题，对吧？蒋介石、蒋介石在骂人家，很不礼貌的，对吧？所以他是中正，蒋中正。他呢，在这个算卦的时候呢，那个大师啊就跟他这样子弄了一下，哎呦，大吃一惊，说这个小孩子骨相了得啊，骨相，这个骨头啊，这个相很奇的。说这个小孩子要培养，要培养。人家大师就是 老子就你看厉害吧，这是真正的大师啊，骨相，对吧？还有就是面相，一个人除了骨相以后，还有面相，面相是非常重要的一门学问，对吧？这个当然要学它的基本理论，但是学到后来跟易经结合起来，就是凭你的第六、第七感觉，对吧？不需要这个人，就看这个人，基本上就是加上就是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这种感觉，对吧？相生相克，比如我举例子啊，不要生气啊，就我跟你两个人，对吧？前十五月，近十五头，一见面，我看到你来气，你也不愿意，就是两个人不相生了，对吧？对吧？这个是一种，还有一种就是相学，对吧？就我看到你这个不大好礼貌，就是举例子啊，看到这个人像我，就是一种不知道电视里面和这个生活当中碰到人，我是凭相学，基本上还是70%蛮准的。有的人在电视里面一看是这个人，我就来气，关掉不要看，对吧？对吧？相不符合，对吧？有的人相老好的，各种相学，一般来说呢，比如说这个，对吧？这个有的人相很好，对吧？所以相学面相很重要，你跟易经结合起来学，将来对你年轻人找对象，这个企业合作者，这个总经理聘这个。下面的员工对吧，就是个相学，不是光是拿一个履历，哎呦博士啊什么不行的，对吧？还有面相是很重要的，一个人心有相生，对吧？一个人心态怎么样，就反映到脸上呀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有这个道理吧？你如果是坏了有坏了，小偷有小偷相，肯定的，对吧？所以这个里面呢，好人有好人的相。一个好人肯定是慈眉善目，对吧？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肯定是看上去很舒服的，啊，有的人就是这种相不好的人，所以相学要学，这是相这个三一命卜相里面相，地相什么呢？生态环境就是风水堪舆，就是阳宅，你三点钟休息一下啊，阳宅还有阴宅，阴宅呢什么呢？就是坟墓，对吧？阳宅呢，就是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个风水，包括办公室的风水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呢，三一命卜相，我们要从宏观上面来了解，对吧？来了解这个宏观上面，对吧？现在让大家休息一下。